在接着的一段日子，那些忠于谨守神话语的教会，就是当年饱受国家教会逼迫即被指为是异端的，都在他们的著述中不断地指出，他们绝对不同意在君士坦丁在位和希利维斯特任罗马大主教时教会和政府的联合。在不少其他教会与属世的权势联合的时候，这些忠心的教会并未受玷污，他们当时对真道的持守可直追溯至新约教会使徒时代的榜样，香言不绝。就是这个原因，逼迫又复起，但这回的逼迫并非来自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而是来自这个叛依基督教的国家里掌握大权的教会组织。当时北非的多纳图教派人数众多，他们当中保留了不少天主教的组织形式，但为了与天主教的旗舰争持不下，上诉于罗马君王，君士坦丁便下令召聚双方主教开会商议，结果裁定多纳图教派不和，这些人便马上受到迫害和惩治。但这场冲突并未因此止息，两派一直互相争论，直到第七世纪回教徒入侵时才告消弭。天主教第一次会议由君士坦丁于主后325年在毕斯尼亚的尼西亚召开，主要讨论事项是有关亚历山大教会的一位长老亚流所提出的主张。他认为神的儿子是被造的，是首先被造，而且也是最伟大的，但既然是被造的，就不能与父同等。当日会议有300多位来自帝国不同地区的主教出席，每人随行都带同不少的侍从。会议开会仪式由君士坦丁本人主持，隆重其事。出席的主教中有一部分人身上还带着过去遭逼迫的日子里受酷刑而留下来的伤痕。会议结果，除两人附同亚流的主张外，其他众人认定亚流的见解错误，与教会从起初所教导的真理不符。尼西亚会议的议案成了教规，确定了神儿子的真正属天性和与父神同等地位的真理。虽然这项议决正确无误，但要经由君王和主教们的共同努力使得达成协议，还要由国家出面执行，这种程序中无形显示天主教会已离开了圣经的原则。尼西亚会议举行后两年，君士坦丁又改变了看法，把放逐了出去的亚流迎回来，到了他儿子君士坦提亚士继位后，全国的主教职位盖由追随亚流的人出任，而政府亦转而向天主教会迫害，就像以前迫害亚流主义信徒一样。当时身居高位而不趋炎附势，亦不为威武所屈的人中，有一位名叫亚他纳修的人，他年轻时曾出席尼西亚会议，后来成为亚历山大的主教。50年来，他虽然屡遭放逐，却始终如一坚持地为基督的神性立辩，不屈不挠。他虽屡受毁谤，又要逃难至旷野藏身，后来又回到城中，经历一切的艰苦，他却坚守所信的真道，毫不摇动。亚流主义风行了300年之久，且成为好几个国家的国教，尤以在北方新兴的国家为甚。意大利的林巴德族是最后放弃亚流主义作为国教的民族。天主教最初举行的那六次会议，第六次是在主后680年召开，主要都是讨论神性问题，涉及父子圣灵三者的关系。在不断的争论中，教会拟就各信条教义并加以颁布，希望从此止息争端，确立真理，传与后人以为明训。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圣经并没有采用这种消除争论的方法。从圣经中我们可以清楚看见，光有字句并不能传达真理，因为真理只能透过心灵去领会，真理亦不能透过人的传达去领受，必须每一个人直接去领会吸收，并按照自己内心向神的心意去取用，还需在日常的生活征战中不断持守，这才能使人在真理中站立得稳。有人以为教会光有圣经仍不足以为准绳， 最低限度还得加上早期教会的遗传，因为圣经的正典也不过是初期教会会议定名出来的规条教训。说到这一点，当然只能指新约圣经而言。以色列人独特的民族性和与众不同的经历，使他们更易领受从上而来的启示，明了受感于圣灵而写出来的经文，并且能以百折不回的能耐去保存这些经卷。至于新约圣经，其中的教训亦非经由教会会议一决决定出来的，因为圣灵早已显明地把这些教训启示出来，只不过是后来在经教会会议承认以后，又为众教会所接纳。这些启示和被人接纳的真理，无论在价值方面或所显出来的能力而言，显然都凌驾于其他非正典的著作之上。此后在每一次与圣经的正典比较之下，这些维京次卷总是相形见拙，一再证明正典里真理的高潮。从君士坦丁在主后313年颁布容忍宗教自由的谕旨开始，教会就进入历史的第二阶段。这阶段意义重大，因为教会与政府的联合做了大规模的试验，究竟教会能否依靠与政治联合来挽救自身呢？当时罗马帝国的势力已达全盛时代，除了对神的认识暂时撇开不提之外，人类文明当时亦已到达很高的地步，但世人的痛苦却极端沉重，富人穷奢极欲，而人民大部分沦为奴隶，在公众场所所见的各种不道德的残酷的竞技表演，成为大众化的娱乐，使人日趋堕落。纵然罗马帝国表面的国势在与四邻为敌的当儿仍能兴盛不衰，然而罗马内部的腐败邪恶正威胁着整个国运，使帝国难逃灭亡的命运。当教会和世界保持分离的时候，教会就能一直为基督向世人做出有力的见证，不断地吸引信道者进入教会中。当人的权力冒出来代替圣灵的管理时，教会就开始软弱，加上突然与国家政权有接触而连上关系，于是便开始败坏，日走下坡。教会圣职人员居然为高官厚禄而明争暗斗，甚至和政府官吏一样厚颜地争权夺利。而在教会充斥着属世的风气下，愿意入教的人都得到物质上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教会渐渐失去了当年受迫害时的纯真，日渐沦落，失去能力，无法去挽救日趋败坏的文明世界，也无力挽狂澜于既倒了。在这时期出现了一位伟人奥古斯丁，给后世留下不能磨灭的训诲。他著作甚丰，在这些著作中，尤其是在《忏悔录》一书中，他亲切地把自己的生平娓娓道来，使读者感受如见其人一般。387年，米兰主教安波罗斯为他施浸，395年，他出任北非洲西坡教会的主教。后来他因西罗马帝国的沦亡而写成那本名著《神的城》。该书的全名标志了该书的主旨：世上最大的名城虽倾亡，神的城却永存。但可惜他对神的城的看法引出了其他的错误的教训，造成无法形容的遗毒，而他的圣名竟使这些谬误造成更深的祸害。他的看法比其他做出同样谬论的人的见解更激烈，极力主张救恩纯然出于教会，人得救亦只能靠各种圣礼。这种谬论把救恩从基督手中挪移到人的手中，又在罪人与基督之间强插进人为的制度，这实在刚好与救恩的福音背道而驰。基督说过，到我这里来，不论神父或教会都无权从中干预。奥古斯丁为教会合一大发热心，不能容忍任何在形式上的分歧或教义上的差异， 结果反而忽略了教会那属灵活泼而不能摧毁的合一性质，没有认识到所分享神的生命的信徒因得救重生而连于基督的身体这个事实，因此他无法领会神的众教会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方存在。个别教会可以直接与主及圣灵联系，同时亦与其他教会彼此有交通。事实上，各教会亦可能因人的软弱，在圣经真理的了解和实践上有各种程度上的不同的领会。对于这些事实，他也无法接受。他既然认为教会是个地上的组织，为了要顾全它的完整性，便不惜采用各种外在及物质的方式，甚至用强迫的手段来维持这个眼见外在的合一。这样的教导出自这么一位权威的口中，很快就促成罗马天主教会不惜采用高压迫害手段来引人入教的作风。这些手段的残忍程度不下于昔日信奉异教的罗马帝国。就这样，一位充满强烈感情对人温柔同情的人，一旦离开了圣经真理，尽管用心良苦，到头来就给牵连到这项影响广大冷酷无情的迫害运动中去。